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哑巴开口记，作者梅章见闻。上个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，有多达20-30万同胞从大陆陆续涌入香港。我父亲正是其中的一个，和他一起同行的还有我年轻的妈妈。父亲和母亲是典型的师生恋，富家小姐爱上了穷书生。虽然外祖父母极力反对，但是富家小姐爱情至上，不顾一切嫁给了穷书生，跟他一同漂泊到了香港。那时候妈妈还不到20岁，肚子里正怀着3个月大的我。贫贱夫妻。50年代的香港，许多地方还是荒山野岭，突然之间涌来了这么多的难民，他们在生活上的艰苦是可想而知的。这对小夫妻必须向朋友借贷才能租到山边的一间小木屋，其实所谓的小木屋不过是一个大大的木箱而已，没有卫生间，没有厨房，也没有自来水。可是就连这样子的小房子，我父母也付不起租金。之后不幸的事接踵而来，年仅20几岁的爸爸到香港不久便患上了肺结核，常常卡血。起初他还能撑着带病去工作，以微薄的收入来养家，后来他病情加重，丧失了劳动能力。母亲一共生了3个小孩，一家人常常靠典当为生。我们的家具是捡来的水果箱，一家五口都坐在地上吃饭，饭菜也是搁在地上的。家里只有一张木床，留给病重的父亲睡，母亲和我们小孩子就睡在地上。妈妈回忆说，我从一生下来就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。8-9个月大时，爸爸那时住进医院，妈妈出外工作，我一个人被关在家里。午饭时妈妈匆匆忙忙地回家为我清洁身体，给我喂奶，而她自己连吃中午饭的时间都没有。每次当她看到我害怕和饥饿的样子，就心里难过，以泪当饭。一天妈妈在收工回家的路上，发现我们家村东头的木屋正在着大火，她急疯了，跑回家先把病重的父亲拖出来，然后再回到屋里抱一个背一个拉一个，把我们3个小孩救出了火海，一家人总算是平安无事。可是我们已经无家可归。没有福气的爸爸。后来父亲进了临时肺病疗养院，这是一间充满爱心的基督教医院，环境优美，父亲可以天天到教堂外的草地上欣赏日出，早餐后享受喂食野鸟的快乐，午睡后与病人和护士谈天，并聆听风浪细雨。我们家离医院很远，妈妈天天不辞劳苦，长途跋涉，换几班车到肺病疗养院来探望父亲。疗养院的创办人是一位来自挪威的宣教护士，名叫司悟道，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。他开办护士学校，训练出不单是医护知识丰富，更是充满爱心的护士。他的身教比言教更有影响力，他对病人体贴入微，使我深受感动。他不怕被肺病病人传染，像母亲一样守护他们。他亲吻患病的孩子，拥抱垂危的病人，给予他们安慰和鼓励， 每次他走进病房，总是逐一为病人祷告。20年后，我也是被他训练和塑造成蛮有同情心和爱心的护士的。他也很爱员工，只是要求严格，要我们尽心尽力地服侍病人。很多病人都是因为听了他传的福音而接受了主耶稣基督。可怜的是，父亲不知道领受这样的福气，病还没有好便吵着要出院，让妈妈很担心，也怕他把病传染给孩子们。最后，我的弟弟还是因此成为了一个感染者。1岁半时出麻疹，又得上了结核性脑膜炎，导致脑部积水。医生为他开颅，动了大手术。当时父亲情绪激动，因为这是他唯一的儿子，他把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在了母亲的身上，说如果失去了儿子，就要跟他拼命。最后，弟弟被救活了，但是一只眼睛失去了视力，智力也不够灵活，其余一切都还正常。后来他发育的体格健壮，在我信耶稣之后，他成了家中的第二个基督徒。我虽然没有被传染上结核病，但是因为家里穷，常到街上捡东西吃，身上长满了烂疮，有严重的皮肤病，面色蜡黄，瘦得不成人形，小肚子胀鼓鼓的，里面有很多寄生虫。记得每次去厕所，看见又长又大的虫子从身体里爬出来，总是被吓得大哭大叫。后来得到了一位善良的基督徒军医的治疗，他每天还给我吃鱼肝油，打补血针，最后总算没有大事。坚强的母亲。母亲所受的创伤比孩子们更重，她年纪轻轻就要独立担起所有家庭的重担。我曾看见她哭倒在地上，那时我太小，不会安慰她，只会跟着她哭。可怜的妈妈因为不认识主耶稣，一切重担就只能靠自己去承担。在她怀第4胎时，因为生活困难，精神压力太大，昏倒后从楼梯上滚了下来，失去了孩子。再后来，因为他还年轻，尚有姿色，朋友就介绍他去拍电影和当时装模特。经过一番悉心打扮，再加上他甜美的笑容，果然令人眼前一亮。通过干这一行，总算打开了一条生路，我们的家境终于得到了改善，大家都有了足够的营养，甚至有了一个像样的家，家里还雇了女佣。但是家里的气氛并没有得到改善，父亲看见妈妈越来越漂亮，心情就越来越苦闷，终日长嗟短叹地说自己没有用，养不起家，常常发脾气，无缘无故地鞭打我这个长女来泄愤。尽管妈妈好言劝慰，也无济于事。后来妈妈为了保护我，便把我们送到了一个家庭式的托儿所，可是保姆很不老实，把妈妈准备给我吃的好东西都私吞了，还虐待我，打我。最后母亲只好含泪把我带在身边，跟着他到片场看他拍戏。当时有个导演见我长相可爱，像冯宝宝，就想提拔我做童星，可是他却发现我好像是一个哑巴，总不开口说上一句半句的话，而且表情呆滞，反应迟钝，肯定是当不了演员的。是的，我虽然只有几岁，但无论是在肉体还是在心灵上，都已饱受创伤，失去了童真的笑容和活泼的个性。现在回过头一看，才明白是上帝早已拣选了我，他不要我去拍戏，而是要我将来去做服侍人的工作，去安慰世上许许多多痛苦的心灵。 伤痕累累。父亲的病情越来越重，在我六岁的一天，他卡血过多后摔死在墙角。我第一次意识到死亡是怎么回事。一两年之后，母亲改嫁了，她一直希望做家庭主妇，悉心照顾孩子们。起初日子还算平静，后来她为继父生了一儿一女。我们的家一共有九个孩子，继父和他的前妻共生了四个，妈妈带过来我们三个，再加上妈妈后来和继父生的两个，一家共有九个孩子，照顾家庭的担子实在也是够他受的了。当时社会很歧视改嫁的妇女，继父的两个大女儿讥讽我是油瓶女，并用很多难听的话骂我，他们又常在继父的面前搬弄是非，害得我多次无端受鞭打。有时我正在做作业，突然会被人从背后扯住我的头发，疯狂地甩我耳光子，打得我晕头转向，甚至口鼻出血。妈妈见我固执，不肯认继父做爸爸，也曾气得狠狠地给过我一记耳光。我在家中没有温暖，放学以后总不敢回家，留在学校直到被校工赶走。我时常流荡在街头，背着书包，饿着肚子，站在面包店门口咽着口水，直到暮色低垂，才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，在楼下徘徊着不敢上去。有一回邻居看见我卷缩在楼梯底下，便告诉我的家人，于是又招来了一顿毒打。那时候的我身体和心灵伤痕累累，直到现在我头上仍留有疤痕。庆幸的是，心灵上的疤痕后来因为相信了主耶稣基督而得到了完全的医治。童年的我是个孤独的哑巴，常常挨打，在家里地位极低。继父认为像我这样资质的人将来只能做个下女，当女工，供我读书受教育是浪费钱。我每天听到的全是这些负面的评语，所以很自卑，在人面前永远不敢开口说话，在学校里也没有朋友，因为我对人际关系没有信心。每天一个人上学，又一个人下课，在老师眼里是个无声的女孩。大约十二三岁时的一天，我趁着家里没人，爬上五楼的窗台上独坐，很想跳下去了结痛苦的一生。就在我准备跳下去的一刻，我抬头一望，看到黑夜里有一线亮光，同时仿佛听到有声音在喊我的名字，说不要跳下去，等你长大以后有重要的事要做。我不知道是什么重要的事，但就这样乖乖地放下了自杀的念头。现在我明白了，那是上帝的声音，是他在呼唤我，救拔我，告诉我以后要做重要的事，而不是愚蠢地伤害自己。是的，多年以后我成了他的使女，为他传扬爱人的福音。发奋求学，走出自杀的阴影后，我奋发读书，争取成为学校里的模范优异生。我的绘画和写作在就读的小学里颇有名，还获得了奖学金，解决了我的学费问题，一直到我读到硕士都是靠奖学金度过的。这完全是天赋上帝的恩典。对于我一个如此没有信心，在家中被讥讽为愚笨无用的人，竟能靠着奖学金读完高等教育课程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所以不要介意别人怎么批评你、贬低你，要知道在上帝的眼里，他看你为珍宝，并一定会领你走过人生的苦难。 我人生的转机始于17、18岁的时候，我被朋友带到了教会，但真正改变我一生的是进了基督教临时疗养院护士学校。我的生父曾在那里住过，我对这家医院有着特别的感情。后来我在医院里曾翻阅我父亲的病历记录，心里不胜唏嘘，感慨万千。我19岁在临时疗养院实习的时候，每天都看到人间的惨剧和生死离别。那时在香港患结核病的人很多，但很多病人忙于生计，无暇就医。有一天，有一个小孩跑来医院，央求我们赶快到他家里去。原来他妈妈病得奄奄一息，吐了很多血，几乎要窒息了。我们马上把他送去救治。我问小孩，为什么不早一点来求救呢？他流着眼泪说，妈妈一定要完成绣花的工作，没有钱和时间去看病，如果不把花绣好，我们就没有饭吃。另外有一个病人，有4个可爱的小孩，妻子马上就要生产，但是因为他身体不好，不能工作，这个做父亲的看着孩子们吃不饱，穿不暖，自己又无能为力，就服毒自杀，幸而获救。还有一个年轻人不幸去世，留下了年轻的妻子和3个幼小的孩子，妻子哭得死去活来。这不正是我家的写照吗？我真想抱着他痛哭一场，但是因为正在值班，不能感情用事，只好强忍住泪水，跑到卫生间里去大哭。在我工作的肺病病房里，尽是卡血的病人，看着他们在疾病和穷困中煎熬着，求生意志日渐消沉，有的瘦得有如骷髅，几乎撑不住脑袋。一个又一个令人断肠的故事，叫我心痛难忍。多少次听完他们伤心的故事后，我哑口无言，说不出半句安慰他们的话来，只有默默的伤心落泪。虽然在基督教护士学校里我听过福音，但是我对真理并不真正明白。多少个晚上在寂静中，我不懂得靠祷告去倾诉，我眼前所看到的只是无尽的痛苦，不知道人生的盼望究竟在哪里。跪求耶稣。后来我参加了医院的一次电影晚会，看了《耶稣传》。无罪的耶稣在受人残酷的鞭打之后，被人残忍地钉在了十字架上。他为世上所有的人心甘情愿地担当了罪而受死。他的痛苦比起我当年被继父虐待的痛苦，实在是重得太多太多了。圣经上说，主耶稣受苦是因为上帝爱我们，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爱我们了。我终于明白了，上帝爱世人，并在2000年前道成肉身来到世间，为了救赎人类脱离罪恶和死亡的辖制。上帝通过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，并让他在第3天死里复活，帮助人类战胜了罪、苦难和死亡。上帝爱世人，他为凡相信他的人预备了一条通往永生的道路，在那里再也没有疾病，没有死亡，没有眼泪与悲伤，没有痛苦和哀嚎了。有一天，我终于哭倒在主耶稣的脚前，说，主啊，原来世上受苦的人不只是我一个，你所受的苦比我更大更深。我原本以为自己的心已死，没有爱，没有情感，但是上帝却将他丰丰富富的爱 浇灌在我的心里，让我知道我也是世上所有被罪缠累的人中间的一个。我没有权利去恨那些同样受罪辖制的人，虽然他们曾经重重地伤害过我。即使我仍不被他们接纳，但是上帝赐给我能力去学习饶恕，让我自己心中的苦毒在饶恕中得以释放，我自由了。我向上帝认罪，诚心悔过，凭信心接受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尽宝血为要洁净我罪的事实。我心灵的眼睛开了，明白上帝要我服侍他，传扬他宝贵的救恩的心意。我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讨上帝的喜悦，遵行他的旨意，让十字架的大能彰显在我这卑微的人身上，让人们从我身上看见上帝的爱和救恩的功效。至此，我知道上帝不只是呼召我去做一个护士，照顾那些身体上软弱的病人，他也同时呼召我去做一名宣教士，传扬生命的福音，安抚伤痛的灵魂，使人们知道他的名，用他奇妙的爱去滋润他们干渴的生命。感谢上帝将我从痛苦、愚昧、软弱和罪中释放出来，给了我生命的喜乐。他改变了我错误的人生观和人生态度。我不再为不如意的事情沮丧，也不再因为不知道明天而彷徨，不再为人生的痛苦而却步叹息，因为我深深地知道慈爱的天父掌管我一生，他必引领保守我每一天的脚步。一个新造的人，上帝使一个哑巴开口，我不再是从前那个目无表情、满脸忧愁的哑巴了。我在医院里做护士，下班后仍回到病房，向病人传福音，为病人开小组查经班，为他们祷告。每逢礼拜天，不论值班或休假，总是抽时间与其他基督徒们往附近乡村发放福音单张。我们开办乡村主日学，教室就在大树下。我在医院里抱着这样的信念，要叫每一个住院的病人都能听到福音。我切切地为他们祷告，我也真的看到上帝在他们心中动工。很多病人愿意接受从天上来的福分，接受主耶稣的救恩。虽然有些病人不能马上相信耶稣，但是真理的种子已经撒在了他们的心里，上帝会继续做他奇妙的工作。现在每当我听到了人们悲惨的故事，除了感同身受给予同情之外，我都会切切地为他们祷告。正如圣经上所说的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上帝改变了我，赐给我力量，让我的情绪再不受人间的罪和苦难所控制和捆绑。绝望、悲观、求死的事已过，他让我成为别人的安慰和祝福，扶持有需要的人。是的，人们需要爱，需要在痛苦的时候有人来陪伴，但是更需要的是从上帝而来的爱、力量和拯救。母亲两次婚姻给我留下的全是负面的印象，我对婚姻没有信心，甚至是很害怕。但是上帝真的是奇妙，他让我认识了我的丈夫。我们结婚已经33年，每天两个人近距离地生活在一起，直到现在，我仍然欣赏和尊重我的丈夫。感谢上帝，借着丈夫让我每一天学习爱的功课。 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。